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前几天呢，卡斯特罗宣布他要辞职了。这个古巴的独裁者在古巴统治了49年，现在宣布辞职。那么我们记得胡锦涛前几年他讲他要向古巴向北朝鲜学习，
是
做拜他做老师。那我们现在看看老师下台了，你这个学生学的怎么样啊？学的成绩可以拿来评论评论呢、啊？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些事情。
是这个卡斯特罗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国际上非常著名出名的一个人物。他是很早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古巴是个大学这个博那个法学这个博士毕业，也是个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他呢，在当时啊，就是在古巴啊，开始搞一些革命活动，这个推翻那个当时的政权。后来之后又跑到个墨西哥去了，在那边在古巴不行动活动不行呢，就跑到墨西哥。墨西哥不久呢又返回古巴，结果呢他终于就把当时那个古巴的一个政权呢推翻了。推翻之后呢，他就成了一个叫社会主义革命党，他又是任那个当时的这个国会这个部长会议主席，后来改成一个国家一个什么革命议会的主席，他又任党书记。紧接着不久啊，他就是又把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党改成为一个古巴共产党，这之后呢又成为总书记啊，一直的就在古巴执政。他这个在古巴的执政啊，创了一个几乎是创世界纪录了。他现在从他上台到现在，在古巴总共执政了49年，将近50年。
将近50年，
现在半个世纪。现在这个美国竞选的一些总统的一些人，年轻的人呢，像那个奥巴马，
他
那个卡斯特罗执政的时候，他没出生的。
对，
这个可以看出这个古巴这个在共产党的独裁政权下执政啊，一个人执政啊，49年呢，这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了。
可是这么样一个执政啊，下了台，他2月19号他写了一封信下台了，他要把国务会议主席辞掉，三军总司令辞掉，那么辞掉交给谁呢？交给他的弟弟，
是
劳尔卡斯特罗。他弟弟是什么呢？弟弟是国防部长兼那个以前有那个国务会议主席啊，他当副主席，所以他的交权是交给家里人，他不是交给外人。这是共产党那个体系里边呢，大多都是这样的。
是
你看这个北朝鲜，金日成交给儿子金正日准备交给孙子了。
是
啊，这种这相信自己，那就等于做皇帝了。
是
他谁也等于皇帝。可是你再这样啊，你这个政权一旦你这个执政的人走了，中国一句古话说人亡政息，你这个政权还能政的维持下去50年100年300年吗？不可能的。
是
因为整个世界的变，你看他这个古巴是参加了共产党，他建立是共产党，介入到这个上一个世纪啊，冷战时期啊，他进入到共产主义阵营，他跟这个苏联呢经济非常密切。
是，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件事情，1962年古巴导弹事件，
是13天危机，
在那个时期差一点苏美之间打大仗了。
是，
就在古巴，因为卡斯特罗同意赫鲁晓夫把这个导弹引进到古巴，把战略导弹、战术导弹都对着美国，
是，
所以肯尼迪下令封锁古巴，你所以古巴来的飞机船通通封锁，卡斯特罗就跟赫鲁晓夫想，那我们让步吧，结果就把导弹撤走，危机才解除。可见这个人呢、啊，他是很会利用这个当时国际的形势、啊、为他这个政权服务。
是，
那么他政权靠谁呢？就靠苏联的支持。好，苏联垮台了。苏联消灭这个解散了，苏联也不支持他了，苏联没有经济力量支持他了。美国呢，长期的50年的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古巴是很穷的，
是
老百姓很苦。我看了一张照片，他们用50年代的卡车还在开呀、啊，
是
开了50年的汽车还在开，可见呢，这个政权是非常独裁，老百姓没有权利，没有很多真正的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生活的，这是就古巴
是。这个古巴实际上是也是一个共产主义发展历史一个代表的一个现在世上的能够看到的一个代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其实古巴以前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对，
是这个美洲这块地区的非常发达非常好的一个。
它最有名的就是旅游，
是不光旅游，它当时出这个雪茄烟啊，还有就是糖啊，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历史经济史上来看，它 糖曾经作为一个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物资，
对，
所以古巴那是这个生活水平是非常高的。举个例子，就说在上海大约有200多座啊，就是被评为历史性的建筑的，就非常有建筑特色的那种建筑。这个古巴多少？20000多座，当时都是非常好的、非常豪华的这种建筑，就是有那种就非常欧美、欧洲那种传统的这个豪宅，里面有雕花的窗户啊，雕花的这个桌椅啊、板凳、座椅凳子啊，那种家具，那房子盖得非常的漂亮。古巴那种文物有两万多栋。
可是，在卡斯洛统治这50年来，老百姓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是
啊，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他实行的呢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就是教育和医疗是免费的。
免费的
啊，除此之外，你享受不到他所有的资讯都是控制的，
是
老百姓全部控制你，把老百姓控制的只能听一个声音，看一个报纸。所以这一点呢。胡锦涛很欣赏，
是
胡锦涛要去学他，
是啊，胡锦涛曾经在这个讲过要政治上要学这个古巴和朝鲜，
对，
北朝鲜，
对，
所以这个中国啊，你看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几国家，这个古巴、中国、北朝鲜还有越南，这几个是共产主义国家。这个古巴的这次变化会不会有产生影响？其实最担心的是中国的领导人。
那我们看看中国为什么要去学他？中国现在毛泽东死过以后32年了，中国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走上一个官僚垄断的一个资产集团啊，把大型企业都变成私有化了，
是
啊，那些太子党们呢，官僚们都荷包塞满了，那么贪官污吏，这是中国目前的现状。那你看看一个文件呢，最近胡锦涛怎么讲的？胡锦涛在这个今年的1月15号，胡锦涛在17届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啊，他说再次发出警告，他说腐败势必将导致葬送共产党的命运，腐败在执政党身上的包袱是越来越沉重啊，人民群众对各级党组织政府的满意度下降已经到了危机的临界点。
是
什么叫临界点？升的最高时候砰咚一下掉下来，你政权就要垮台了嘛，
是
对吧？所以胡锦涛已经看到了。那么他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啊，他说世界各国从上个世纪60年代来，很多国家这个改朝换代，除了因为历史原因或者外国干涉以外，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呢，就是执政党腐败无能，引起老百姓愤怒，推翻那个执政党。再一个原因呢，经济搞得不好，老百姓得不到利益，这老百姓呢也去搞钱换代，他这么样走的。那么既然共产党已经看到了这些东西了，胡锦涛这么警告，3番5次的警告，所以胡锦涛要找个出路怎么办呢？哎，他想了想去学古巴吧。
是
学古巴能不能来解救他的困难？我们看看他的学了古巴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我想啊，他要学古巴是恐怕是比较困难。那举个例子哈，这个中共这个媒体上哈，他公布了这个2008年的这个中国这个反贪污的报告，就反腐报告。他这个报告研究过3个月，他花了很长时间收集了103个这个案例，他才公布出来。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局以上、厅局级以上的干部。他这个结果，大家一看这个报告之后，发现几个特点，就是2007年的这个腐败现象啊，比2006年要加剧了。因为他2006年的时候，2007年也出一本就2006年的这个反腐报告，那时候呢，他有调查案例，平均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就贪污的金额是多少呢？只有240多万。可是到了2007年那一年，这个2008年出的2007年的反腐报告，他平均这个他调查的案例平均是多少呢？是3506万。
哇，加了十几倍了，
涨了十几倍。你想想，这个而且不光涨十几倍啊，那个贪污的官员的年龄啊，平均年龄啊。这个年轻化了，比上一年还年轻了不到2岁，所以就可以看出他反腐那个抓那么长时间这么严厉，结果呢，他们还造成一个更加贪污的更加年轻化，而且呢，这个贪污的金额还增长了十几倍。你想想，这个他能解决了这问题吗？
所以这个说来说去呢，老师下台了，学生学呢。学的东西不能解决问题。
是。
那么古巴有没有地方可以学的呢？我们看看，平心而论呢，古巴某些地方啊还真做得不错。你看，起码他那么穷啊，那么穷的国家，他可以把老百姓的医疗全部包下来。
是。
可以把 这所有的教育给包下来了。所以在这古巴这个地方都坚持五十年了，我想卡斯诺这一点呢，他做的还真不简单。
是。
那么中国，你自己手上有1.5万兆的美金的外汇储备，
是。
为什么你不拿来学习古巴一样，把全部的中国老百姓医疗和教育都包下来呢？
中国这个政权呢，它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利益集团了，它已经完全从根儿到底都是腐败掉了。所以现在中国的腐败问题啊，它不是说某一个点上问题，是整个这个躯体都干掉了，是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一个腐败了。它不是仅仅拿生病了，这个可以动手术给挖掉，已经不是这样。
做不到了。所以从资料上看了，卡斯特罗也看到了中国这个变化。
是。
那么卡斯特罗他们那批人，从苏东坡20年以前的苏东坡的变化，他们也担心这个古巴该怎么变，该怎么走啊？他们选来想去，他们不选中国的路，
是
因为他们看不起中国的路。他说：“我的老百姓是免费可以治病，你的老百姓呢是没钱看病，你钱再多没有用。”所以他呢，卡斯特罗啊，他很拒绝中国的这条路子。
是，实际上在古巴内部也有两派，有种叫改革开明一点的。不过他这个弟弟高尔这个卡斯特罗，他就是相对的西方人的都认为他是比较开明，但实际上呢，中国这条路哈，卡斯特罗一直是拒绝的。他认为中国经济搞改革开放之后，可能经济上会好转，但是呢，会带来很多制度上这个整个这个腐败上问题啊，造成整个古巴的一个无法收拾的场地。所以他这个卡斯特罗作为一个老一代最老的那一辈的这个革命者啊，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廉洁，比较注重这种公平的。尽管他经济发展不好，而且比较独裁。
那么我们看整个上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好，或者共产主义阵营也好，有十几个国家啊，都慢慢都已经脱离了这个共产主义集团了，共产主义解散了，集团解散了。那么那些国家，你看像东欧都走上民主化道路了，俄国也走上民主化道路了。那么古巴呢？你不学中国，你可以学东欧啊。东欧或者根据说北欧、西欧可以走上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道路，也是一个道路。中国这条路啊，是千万不要学，因为学了以后啊，你只有老百姓苦，就矛盾更深。就好像胡锦涛所讲的，共产党啊，也走到死亡的边缘了。
是这个古巴怎么个变化？其实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它的一个整个一个发展情况。虽然它这个弟弟奥尔上台之后，能不能整个带领古巴走出一条新路来？其实我们也很难说，但对我个人的观点看，可能短期内奥尔可能也是一个过渡人物，他可能今后可能有新的人物来上台。毕竟奥尔也是比卡斯特罗小不了多少岁，
小不了几岁。
对，所以这个古巴今后的发展啊，其实是值得很多关注的。而且呢，也我们可以看到古巴的这个不管怎么变化，对中共的影响也会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地方。
古巴改变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啊，有上百万的古巴难民啊，
是，
他们是坚决反共反卡斯特罗的，
是，
他们在美国生活了这么久，知道民主自由的可爱，所以他们会推动古巴走上民主化，走上自由，而美国政府一定会给他们帮忙。
是，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好吧，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好，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